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珍惜集体环境，做好三件事。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大法弟子们好。我一直从事厨师行业，99年遭到邪党迫害后流离失所，在外奔波多年，居无定所，经济窘迫的日子使我一心只想赚钱改善生活。回到本地后，我和妻子开了一家小店，每天24小时营业。那时我除了炒菜就是睡觉，几乎没有时间练功学法，正念也不发，真相也不敢讲，更不和当地同修接触，满身的人心和执着，使我离法越来越远。拼搏几年后，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还买了车，但我已经是身心疲惫，感觉很苦很累，主要是脱离法的痛苦。近7年的时间就这样让我白白的浪费掉了。而我内心深处一直想要走回到修炼的路上，走回到集体环境中来。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第一部分，师父给我机会走出来，去怕心。2011年4月中旬的一天，对于我的修炼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一位同修和我说，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吧。我一听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在人中我漂泊了6、7年了，一直脱离环境，脱离整体，突然有机会回到集体学法环境中，真挺兴奋的。这也是我内心深处盼望已久的，可又有很多人心和顾虑，怕和同修接触有危险，怕被迫害，因为自己以前一直被非法通缉，还被关进看守所2次，再加上自己3件事一直没有坚持，当时的负面思维非常重。但是我想，既然有同修找到我，哪有无缘无故的事呢？这一定是师父的苦心安排，给我重新走回来做好的机会。当时我想，必须得和自己的人心斗一斗了，所以决定晚上就和同修一起去学法小组。到了学法小组以后才知道，这个小组刚刚成立了2个多月，时间不太长。刚开始学法时心还不稳，心想这么多人在一起学法能安全吗？听到外面有关车门的声音时，思想中就反出一些负面思维，联想遭受迫害的场面。后来随着不断学法，逐渐的心也稳了许多，不好的思想念头也就不往出返了。这期间还有多次去我怕心人心的经历。在学法小组坚持集体学法几个星期后，有同修建议到邪恶当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同修问我，你去吗？我一听让我也去，心里马上闪出不好的念头，开始想象如果路上遇到警察设路障检查怎么办，要是查身份证，那我不是暴露了吗？这太危险了。我正想着呢，同修又一次问我，发正念你去吗？当时碍于面子，感觉说不去不好意思，我硬着头皮勉强答应着，那就算我一个吧。在去的路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到了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感觉效果还挺好。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却考验了我一把。当时我坐在同修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别的同修坐在后面座位上还挡着帘，前面他们也看不到。而我看到在不远的前方路上好像停着警车在检查车，我的心立即就提到了嗓子眼了，头发根儿都发竖，非常紧张。我看了看开车的同修，没有任何感觉。我想既然如此就豁出去了，爱咋咋的吧。结果等车开到跟前一看，是2个翻斗车停在一起，司机在聊天。我心想真是自己吓唬自己，这不都是怕心招来的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经过这一次，我的怕心去掉了不少。 还有买鞭炮放鞭炮那段经历，也实实在在地去掉了我许多怕的物质。响应明慧网买鞭炮放鞭炮的倡议，跟上师父阵法进程，我们当地同修连续几天出去放鞭炮。一天晚上，在一个广场，由我点燃了一个大礼花，可是这个礼花没响几声就倒下了，燃放口朝着广场上来往的人群窜去，当时把我的脸都吓变色了，这要是把人崩了，我的罪可大了。在师父的呵护下，没响几声就灭了。过后我想，差哪儿呢？做这么神圣的事，为什么险些被邪恶钻了空子？若没有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回家后我一宿没睡，当天晚上还正赶上我所住的楼房停电，家里也没有蜡烛，漆黑一片，这更是加重了我的恐惧心理。第二天凌晨3:30闹表响了，到了集体练功的时间，我想还去不去同修家参加集体练功呢？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去吧。练完功，发完早上6:00正念，感觉怕的物质少了许多，不那么恐惧了。我反思，这是因为自己的怕心重，在放鞭炮的过程中心里不稳，再加上放鞭炮时并没有向来往的人群讲真相，这就成了走形式，没有真正起到让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的作用。并且在出发之前，同修之间还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争执，使我们的场很不纯净，才受到了这种干扰。此事过后，同修们都向内找，找出了许多人心，教训也使我们更加严肃对待救人的正法之事了。怕心刚去掉一些，马上又有同修找到我，准备让我一起去买鞭炮。我一听，怕心和负面思维又往出返，回想着放鞭炮时的危险情形，是否参与买鞭炮，此时都成了我生死之间的选择。我的正念和人心开始激烈的交锋，人的圆滑怕心开始往上反，心想让别的同修去吧，我怕有危险。可是又一想，为什么找到了我呢？既然认为买鞭炮有压力有危险，就更不应该把危险留给别人。此时能够知难而进，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就是在走出人。师父能让同修找到我，那就是看我能行，能够担当这件事，也是再一次给了我去怕心、去私心、去人心的机会。我怎么能往外推，不想提高呢？想到此，我马上就决定配合同修一起去买鞭炮。上车以后，我们什么也不说，就是立掌发正念。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车到了目的地，下车一看，先前那阴暗的天空已是万里无云，天清体透了。我和同修相互看看都笑了，当时感到一身轻松，怕心在正念下解体了。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救人。回到集体环境中来之前，我就将经营的小店兑出了，自己也是感到太累了，也干够了，想休息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当时我没有摆正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没有否定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也没有在法上的清晰认识，所以重新走回修炼后，一心想抓紧修炼做三件事，不想再工作了。这样转眼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期间我坚持学法，还参与了许多救人的项目，自己感觉很充实，可是却忽略了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需要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圆融好家庭。妻子看我在家待了一年，开始催我工作，要么打工，要么仍旧开饭店。我内心非常抵触，真是不愿意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因为这个行业很少有闲余的时间，很累很忙，担心因此影响了修炼。我又不愿意给别人打工，左右为难。我把自己的苦衷说给身边的同修，同修鼓励我，正念加持我，让我以修炼人的心态去面对，摆正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既要做好三件事，又不耽误修炼，又能做生意赚钱，圆融好家庭，这需要自己主意识起主导作用，走出一条可行的路。受同修鼓励，我不再抵触和打触，开了一家新店，将自己的修炼融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以法为师， 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好自己，讲真相救人。就看那个新唐人，新店开张不久，我就买了电视，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希望让每一位到我店里就餐的客人都有机会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从而明真相得救。愿望很好，可真正做时，起初还有很多顾虑与怕心，因为毕竟是在大陆公开播放新唐人节目。第一天播放新唐人电视正好是中午，大陆新闻解读和今日点击节目，并且还播放全世界退党人数、大法弟子在海外的大游行等。当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恐惧心、怕心简直到了极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恶人告发、遭到迫害似的。我就在心里问自己，这事做得对不对，应不应该做。新唐人电视的播放本身就在释放着正面的、纯正的能量，揭露谎言，解体邪恶，谁看谁受益。邪党的遭殃电视台在美国24小时随便登录，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花钱安装锅盖，看看国外的新唐人电视会犯法？既然应该做，做的是对的，那就放下心，堂堂正正的做吧。当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对，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就这样，我的怕心、顾虑心、负面思维解体了。新唐人电视每天都在我的小店里公开播放，起着救人的作用。每一个来我店里就餐的客人都被新唐人的正面能量感染着，清除着毒害众生的邪恶因素。而且在中午和晚上两个就餐高峰时段，新唐人播放的正是世人关注和喜爱的节目，有时客人也会边看边提出一些问题，在前台工作的员工同修就根据客人的接受能力解答他们的疑惑，有时我炒完菜了也能去前厅和客人讲真相。通过播放新唐人电视，很多客人明白了真相，起初看到这样的节目他们都非常震惊，不相信现在还有这么敢讲真话的电视台，对他们内心的触动很大。时间久了，世人的党文化思维、恐惧心理在新唐人的正面能量场中被清除了。有时客人来了直接点这个台看，说就看那个新唐人，我就爱听这里讲的说的，真是太好了，太对了，都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里去了。还有的说共产党太坏了，早就应该灭亡了。有一次，一位路过的客人特意站在窗户外向里观望，进来后说，本来没想吃饭，但看到电视正在播放我喜爱的节目，所以进来了，不然我就走了。家人，暂未修炼法轮功，受这种氛围感染，也越来越支持我。我悟到，修炼人的心态很主要，世人的表现与反应是我们修炼状态的写照，他们会随着我们的提高而转变。这新钱上都带字啊，是从银行出来的吗？我店里每天与客人交换的零钱基本都是真相币，以前是使用真相印章，有了零钱就随时印上去。后来明慧网上有许多各种样式的真相币打印模板，内容全面，字迹清晰，正规美观，我们就开始大量使用这种真相币。我把每天收到的零钱放到一起，交给同修做成真相币，然后第二天使用。由于用量较大，有时都供应不上，所以同修干脆就利用各种渠道及时换取了很多零钱，提前做出许多真相币，每天与我调换。有时真相币都是新钱，有客人会问，这新钱上都带字啊，是不是从银行里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呢？时间久了，常来的客人也心知肚明了，其实众生都在觉醒。使用真相币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是很好的讲真相方式。我外出上货购物也经常使用真相币，有时买完东西跟卖家讲真相，他会说，知道知道，你给我的钱上都写着呢， 有时递上真相资料，人家还会举起刚刚给他的真相币示意一下，那意思是说都是真相。法轮功来了，在店里我也经常和有缘的客人讲真相，有时对一个人讲，有时对一桌人讲，讲完了我会递上真相资料让客人深入了解。过年期间我发放了大量的真相台历、年历，神韵晚会光盘下来后，我也面对面发给店里的客人，到市场上货时发给卖主、货车司机，还有很多门市房，进去后就挨家发放，基本都能接受。由于我经常到市场上货，有时我一去就听有人说法轮功来了。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人神韵光盘，这个人有点犹豫不想接，这时旁边一个路人说，拿着吧，这个晚会特别好看，真的不一样。结果这个人马上就接受了，我一看说话的正是一个我买过他家菜并给过他神韵光盘的人。看来明白真相的众生都是活传媒，他会去向别人介绍，同时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时我也记不住都给过谁没给过谁，就先问一声，有人给过你晚会光盘了吗？有时资料也难免发重复。一次我去菜站上货，我问卖主，有人给过你新年挂历吗？他说，不是你给的吗？现在还在我屋里挂着呢。还有一次我去买鸡肉，买完了随手给卖家一个神韵光盘，他立即问，什么呀？马上拿走。我一看此人一脸横肉，面相不善，我说，留着看看吧，免费赠送给你的，保证不会让你后悔的。他一看我这样说，也没多说什么。过了几天，等我再去他家买货时，他一看到我就乐了，说，你给我的晚会也太好看了，谢谢你。我再一看，这个明白真相的众生一脸的横肉不见了，面相也不饿了，笑容满面，而且还问我，你还有什么呀，给我看看。我就给了他九瓶光盘。过了几天，他看见我说，也太吓人了。我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看清他就快退出他，自己保平安。他马上同意三退了。坚持拨打语音电话救人。虽然我每天的时间比较紧张，但我始终坚持拨打语音电话救人。我觉得这个讲真相方式太好了。如果手里有语音电话的同修将手机闲置，不能充分利用，真是很可惜。我手里有两部手机，同修帮我及时更新语音真相的内容，并输入了大量的有效电话号码，每天开机后两部手机就开始工作了。我感到播音员发出的声音字字句句都带着慈悲的能量，很强很纯净，召唤着众生明白的一面觉醒，而且听完整的人很多。我想即使听不全，真相内容也打入众生的头脑里了，就在清除邪恶的因素，就在起着救人的作用。由于自己的特殊原因，每天拨打语音电话只能将手机放在固定位置，所以同修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能这样去做，并不是忽视安全，而是从内心认识到手机电话在今天的出现与存在绝不是以邪恶迫害我们为目的的，我们应该理性智慧地充分地运用好这个工具，成为我们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利器。现在世人有手机的非常普遍，无论老人孩子几乎都配有手机。我们做此项目的每一个同修都应该放下人心，消除负面思维，充分利用好这个既方便快捷又有效率的救人的资源，救度更多的众生。过程中需要我们不带人心执着的以纯净的心态去对待，只有真正在法中实修真修，坚持做好三件事，才能少被干扰，做事才能事半功倍。有许多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而遭受迫害，我想正念和安全都不可忽视，而修炼人的执着、人心与漏洞才是遭受迫害的实质原因所在。想想今天在中国大陆做任何救人的项目，其实都是有压力的、有危险的，因为旧势力与邪恶就是在制造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 利用和操控邪灵烂鬼、黑手恶神在钻修炼人的执着与漏洞，并以考验为借口进行干扰破坏。而我们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上看，讲真相救人中的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应该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与借口。当我看到正念正行的同修能够直接到迫害单位直面恶人讲真相，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不是他们不理性、不注意安全，而是在法中修出的正念、修出的无私无我的境界及救人的慈悲，才真正能做得到的。第三部分，坚持练功学法，珍惜集体环境。说起现在的集体环境，我内心非常珍惜，也很是感动。我珍惜师父给我重新走回来的机会，所以我想无论多难，我都要坚持做好三件事，把修炼放在首位。因为我的愿望非常强，加之身边同修对我的鼓励与帮助，使我并没有因为做生意而耽误修炼和做好三件事。小组同修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调整了集体学法的时间，每天闭店后一般在晚上9点，我们开始集体学法到11点，期间9点、10点发2次正念，第二天早上3点50再到小组参加集体晨练，练完功后学一讲转法轮或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即使在我开店初期最忙最难那会儿，我也基本上没耽误过学法练功，真是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在此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让我不仅重新走回到集体环境中来，而且还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一直坚持至今。重新走回来修炼的2年时间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集体环境带给我的好处，受益其中的体会非常多。我知道自身还有许许多多的执着与不足、惰性、依赖心和各种不易察觉的人心，我会不断地纯净自己，在法中归正，与同修们比学比修，珍惜这个集体环境。忙碌了一天下来，只能睡3-4个小时，虽然有些辛苦，但我感觉很充实，内心也非常踏实，因为融于法中，真是苦中有乐，苦中有甜。第四部分，整体配合，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救众生。下面再和同修分享一下近2年来，我与同修们坚持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的体会。记得前年和同修们到黑窝发正念，同时还带了一些真相资料，在附近居民区发放。其实在我内心里一直有想回到自己家乡，给那里的众生送去真相资料，救度他们的愿望。现在有了集体环境，就和同修说出了我的想法，听到的同修非常支持配合，并且开始默默地为此事着手准备真相资料、真相光盘、传单、小册子等。第一次我们就去了我的家乡，路程较远，一路上同修们发着正念，清除阻碍那一方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先后去了数次，将家乡及附近我知道的村庄基本都走到了。同修们亲手将一份份包装精美的真相资料送给了每一家每一户。师父鼓励我们，展现了很多神迹。每次出门，我们都会看到燃放的礼花，根本不是年节日，到村子就会看到远处的大礼花，就好像众生在欢迎我们，在为他们的得救而庆祝一样。后来我回家乡，听到亲人反馈说，法轮功来我们这儿了，每一家都收到了带福字的礼包，可好看了呢，还拿出来展示给我看。我一看，正是我们发放的。家乡的人非常朴实，如果得到什么新鲜东西，没事都会拿出来看一看。他们对这送上门的福包能不欢喜吗？所以我知道去农村发资料很少会浪费，朴实的农村人会非常珍惜，更何况众生今天都是为法而来，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大法弟子也是真正的用心在做，众生会感受得到的。师父对我们的鼓励，众生的反应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同修们也都有做好此项目的愿望，希望偏远地区或者同修少的空白区的众生都能有机会得到真相资料。所以我们就一直将这个项目坚持做下来，到现在有2年时间了。 前一年我们大概是半个月出去一次，后来有更多的同修参与配合，我们就加大了救人的力度，基本上是每周出去一次。我们提前定好要去的地方，按照地图选择合适的路线，去过的地方做好标记，以免重复。以前同修们都是步行发放，后来我们发现有些村庄路面较好，行驶方便，坐在车里发放的效果也很好，这样一来也大大的提高了发放的效率。每个同修都各负其责，还能互相配合，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司机开车，坐在副驾驶的同修协助观察路况，记路线，后排同修一边一个，将车窗摇下，随着汽车匀速前行，就可以向住户的大门口投入真相资料了，而且投放准确，一般都能投到院落里或大门口处。农村狗多，但是狗咬人不咬车，这样也降低了狗咬的频率。如果路段不合适开车，遇到死胡同等情况，同修们就下来发，其余的同修发正念，或者下来贴真相不干胶标语等。有时去的地方都是师父引路带我们去的，并不是我们预先定下的目的地，甚至地图上都没有的地方。我们知道，虽然做事的是我们，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我们只是动动手跑跑腿而已。由于参与此项目的同修大多都是本小组的成员，我们每天早晚坚持学法练功，这是修炼人的基本保障，也是做好一切事的保障。同时每个同修的优点与不足都是一面对照自己的镜子，大家取长补短，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精进。同修们的心性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与升华着，同修们越来越有热情，怕心越来越少，所以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地区发生什么事，我们这个救人的项目从来没有停下过。有时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也会有分歧，发生争论与矛盾，但大家都能通过学法及时放下自我，配合整体。有时个别同修状态不好不稳定，我们也都能发挥整体的力量，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鼓励加持同修。在压力面前，在危险面前，每个人都不自保，都能够知难而进，正念对待。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坚不可摧、金刚不动的整体，邪恶怕什么？就是怕我们形成整体。所以师父让我们参加集体学法，让我们形成一个拳头，这样我们才能更加修好自己，救度的力度才会更大。有时我们也会听到同修中传来的不同的声音，我们认识到，其实这不是针对我们所坚持的这个项目来的，而是警醒我们不要有做事心，不要掺杂各种人心去做这么神圣的事。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坚持自我所带来的负面教训，及真正放下自我配合整体所展现的奇迹。无论听到什么，都需要我们用修炼人的心态去衡量，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向内找，查找不足，不断完善，不断纯净自己，不流于形式，使我们救人的这个项目走稳走正，使更多的众生因此得救。由于参与此项目的同修增加了，发放的效率也提高了，相应的我们面临的就是需要提前准备更多的真相资料，同时进行包装，这其实是一项很大的工作量。每周同修们都尽自己所能为真相资料的筹备而努力，更有许多本组外的同修长期为我们提供真相资料，为这个项目尽心尽力。每周我们收集上来的资料有真相传单，有真相画册，有二合一、四合一真相期刊，九评书，有九评，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光盘，还有神韵晚会光盘，还有真相不干胶、真相条幅等，可谓应有尽有，丰富多彩。看着这些真相资料，我们知道其中凝聚着许许多多同修的汗水与心血，凝聚着每一位参与同修的辛苦付出与正念加持。这些资料满载着师父对我们的嘱托，众生对我们的期盼。救人的项目能坚持至今，我们知道是因为有更多同修的积极参与，更多同修的默默配合与正念加持，更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 我们才能排除各种干扰阻碍，战胜各种困难险境，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知道的师父为我们承受与付出的。眼望地图上那么多乡镇村落，我们深感救人时间的紧迫，深感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我们会扎扎实实地坚持做下去，直到更多的众生得救，直到法证人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迷众人啊，快醒来，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你可听见神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绝者风采，踏者如意真理而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铸就金刚智》，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修炼大法18年了，我有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我提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一路修了上来。在大陆第十届法会中，我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以下是我的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大法给予我和家人重生。学大法前，我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却处处受排挤，就想在家庭中寻求点温暖。没想到结婚后，丈夫不但不知疼爱，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甚至公公婆婆、大姑姐也对我打骂。就在我生完孩子1个多月后，丈夫领着公公和2个大姑姐到我家里来打我。他们把我打倒在地，桌子掀翻，东西翻腾得乱七八糟，最后把我怀中的孩子抢走。北方寒冷腊月，他们没给孩子包棉被，孩子因为惊吓、饥饿、寒冷不住地痛哭，后来就不睁眼睛。他们照看不了了，最后把孩子给我送了回来。从此孩子就经常打针、吃药、住院，我也成了药篓子。我经常昏迷，吃不下饭，站起来就要昏倒，班也上不了。丈夫经常不回家，偶尔回来一次，一进门就把我和孩子一顿打骂，留下满地摔扔的狼藉的东西和哭闹的孩子，然后扬长而去。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使我感到人生漫漫长夜，痛苦无尽头。几次我来到大桥上，双手托着几个月的孩子，看着桥下波涛汹涌的河面，如果我的手一松开，孩子就掉到河里，随后我也会跳下去。可是每次我都不忍心这么幼小的孩子失去生命。我决定等孩子长大一些，能自己会吃饭走路了，别人能养活了，我就去修正法。人世间太险恶了，我不能在这污浊中随波逐流了。就在我和家人最悲惨的时刻，一本奇书《转法轮》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命运。同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好，在我看《转法轮》的当天，孩子就不哭不闹，能安静入睡了。在看大法书和练功中，所有的疾病都从我身上消失了，孩子也成了一名活泼可爱的大法小弟子。丈夫主动跟我说，我再也不欺负你和孩子了。同事们看到往日活不起死不起的我，如今精力充沛，脸色红润，身体健康，都纷纷走进大法修炼。单位领导看到这些学大法的职工工作兢兢业业，变得这么好，领导免费为我们提供了大会议室操场来集体学法练功。 亲朋好友们看到我和孩子身心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纷纷走进大法修炼中。二，听师父的话，走正修炼路。1999年，中共发起了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的迫害，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单位等部门一起向我和同修押来。他们动用各方面的能力，抄家、骚扰、监视、下岗、开除、罚款、绑架、劫持洗脑班。婆家人和丈夫的压力很大，在压力面前，丈夫以离婚为条件要挟我放弃大法修炼。大法是我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的，这么伟大的法在人间红传，千万年不遇的好事让我遇到了，无论怎样我都要以修到底。邪恶们看到动摇不了我坚定的意志，就把我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两个月的关押，把我折磨得很虚弱时就把我放回家，然后再抓再放。在我被非法关押四次后，又被绑架到了精神病院摧残了一个月，折磨得奄奄一息，罚款12000才被家人接回。那时丈夫已经离婚走人，单位把我革职，几岁的孩子由姥姥抚养，70多岁的父母唉声叹气，几岁的孩子拽着我的手哭。当时我只有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正念，我不知道我修炼中差在哪里。修炼大法是非常有福分的，我周围的人应该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为什么逼我放弃修炼？我还没有来得及学法归正自己，我又被非法劳教3年，繁重的奴工劳动，层层洗脑，多种酷刑摧残，我被折磨得身体致残，人们都说我后半辈子要瘫痪在床上了。这期间我家中2次被盗，大门大敞四开，家中物品被劫，被偷得差不多了，院子荒草很高，父母头发花白，母亲打着点滴，几年的被迫害，上小学的孩子陌生地看着我不敢相认，看到家人担心的目光，我说我没事，学大法有师父在管，学法练功很快就会好。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和大法书，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师父没有安排弟子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承受迫害，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因为法理不清，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白白耽误了几年救度众生的时间，让师父为我操心，还给亲朋好友带来了伤害。我请师父帮助，我是师尊的弟子，我只要师尊的安排，只走师尊安排的路。我学法练功后不久，伤残的身体康复了，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三，在做真相资料中提高。我从劳教所被迫害回家后不久，当地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绑架，机器耗材被转移到我家里。我因几年的被迫害，状态不好，家庭环境也不太好，还有恶警来骚扰。被迫害期间，我没有机会系统地认真学法，感到自己已经落在正法进程的后面。我对电脑、打印机、刻录机、打字、上网等技术一窍不通，机器放在我家里闲置，救人的真相资料供不应求。我很着急，我就给师尊的法相磕头，请师尊赶快安排心性高、懂技术的同修来把机器拿走。这时传来师尊法身慈悲的声音，是师父精心的安排。这是师尊鼓励我来做真相资料。当时我想，虽然我的条件不太成熟，但是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尊安排的事我一定能做好。孩子和家人也非常支持我。我第一次看到电脑、打印机等机器无从下手，就找其他同修教我使用。我只看到同修的手熟练地用鼠标点键盘，一个操作步骤我都没记住。基本操作同修没教，只教了些他认为应该教的。5分钟同修就教完了。问我会了吗？我说没记住。同修又快速地教我一遍，问我会了吗？我怕同修伤心，就说懂了。其实我只看到同修熟练地点键盘，其他的什么都没记住。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回家后，我请师尊教我使用机器，我摸摸这个键盘，试试那个按钮。 在师尊的引导下，我很快就打出了真相传单，学会了使用电脑、刻录机、打印机、塑封机等等，能独立打字、上网、下载、上传、编辑、排版、安装、刻录、维修等。孩子称赞我说，妈妈，咱家可以开专业照相馆、电脑店了。我和同修一起配合做出了各种精美的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真相币，做了酒瓶、大法书等。一个对电脑一窍不通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培训，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熟练掌握这些技术，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做到。制作神韵光盘，2013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制作要求高，明慧网神韵晚会通知下来后，我把所有关于神韵晚会的制作、传递、机器等要求都认真阅读，从对使用的机器和耗材的质量、型号、品牌要求，到下载、传递、制作、发放等整个过程，都严格遵照师傅的要求做，严格把关，真正做到资料点的每一张光盘、每一份真相资料，从内容到制作质量，都达到能更多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家的资料点已经运作7年多了，在师尊的精心呵护下，我的家庭资料点越办越好。四，用师尊赐予的神笔正实法。从师尊讲过揭露当地邪恶的法以后，我们地区一些同修个人或在小范围内都做过揭露邪恶迫害的工作，也有一些文章在明慧网上有报道，但由于同修被迫害、消息闭塞等等原因，是报道出来的文章信息不全、不详细，还有人名、地名的误差。我看到频繁发生同修被迫害的事件的地区，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文章很少，报道的也不及时。我看到明慧网上没有一份系统详细的我们地区整体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也没有揭露整个地区邪恶犯罪事实的地方专版小册子。我就动了一念，我来做这件事。我想到做这件事要与整个地区那么多县区的同修联系上，与当地同修核实配合，我觉得工作量很大，很多县区的同修我不认识，联系不上。师尊看到我要做的愿望就帮我了。那晚半睡半醒间，很多同修飘然来到我家，我以前没见过这些同修的面，但却似曾相识。他们跟我说，又有当地同修被绑架了，让我帮助他们整理一下，赶快营救同修。我说，被绑架的同修我不认识，他们就给了我很多资料，还带许多电话号码和人名，有的同修还单独跟我介绍情况。这时我从梦中醒来，已经下半夜1点多了，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赶快披衣起床，打开明慧网，一条我们地区两位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映入眼帘，与梦中说的一样，可是报道的却是很简单的一条消息，连恶人的名字、电话等情况都没有，这个县的一个同修我都联系不上。我开始思考通过什么方法能找到这个县的同修，坐火车还是打车去。这时师尊的法身来了，对我说，效率太低，要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我将明慧网上我们整个地区所有同修发表的被迫害文章全部下载，按县区分类归纳整理，找出还缺少哪些资料，哪些方面需要核实完善，哪些信息需要我重新去找同修补充。没过2天，两个临县的协调同修打电话让我去他们那儿。我去后跟他们说了我的想法，同修们都很支持，给我提供了很多电话号码和资料。我通过这个协调同修去了正在关押迫害同修的所在地，与当地同修取得了联系，获取了第一手资料。接着其他几个县区的同修主动配合，给我提供方便条件，提供了他们所有知道的信息资料，同修们都大力支持。真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把我们整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恶警恶人、恶行恶报、大法修炼中的神奇、世人明真相后得福报实力写成综述发到明慧网， 接着我又把同修传到我手里的反应大法好的长篇纪实文学改稿整理投稿，收集核实世人的电话号码、公检法人员的信息及同修被迫害的情况，系统揭露公检法610恶警犯罪事实，编辑真相传单、语音电话和小册子及时投稿，网上法会日常切磋文章、打字改稿投稿，重大节日贺卡制作投稿、严正声明、郑重声明、三退声明的投稿，及时报道当地的最新情况等。我悟到做好明慧通讯员也是我正实法的一部分。我很荣幸在正法时期能成为明慧通讯员，能用笔来正实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五，练就坚韧的意志。我悟道越到最后越往上修，师尊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严格，今年就感到救人的紧迫。我深深地体会到不实修不行，达不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三件事做不到位，甚至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今年的各个项目使我目不暇接，师尊给我安排得很紧，这个项目还没完，下一个项目就已经来了，就需要我扩大心的容量，铸就坚韧的意志，达到正法对我的要求标准。三月的一天早晨，没来得及吃饭，我就打开电脑、打印机，拿出切刀，开始做真相资料。我正忙得热火朝天，同修打来电话，关于小同修的事，让我去一趟。我来不及收拾，只打了一面的传单和没装订的小册子，就匆匆赶到同修那里，与同修切磋。下午4点多才赶到家。我赶紧打开机器，想把早晨没做完的真相做完。做了没多少，外地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说，你来一趟，今晚的车，明天我去接站，就这么定了。然后同修就把电话挂了，没有我再选择的余地。他有我的电话号码，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而且为了同修的安全，我们都是用话瓣给同修打。前些天我跟这位外地同修说，要整理收集他们当地同修被迫害，在大法中受益，恶警恶行恶报的事实。他说要把一些协调人召集到一起，大家说或写成初稿，我再来综合一下。一定是同修已经准备好了，可是我手里的资料还没准备好。我要把从明慧网下载的和我手里的他们地区同修被迫害情况系统整理综合打印成册，带给那里的同修，同修们再核实更正补充。我顾不上吃饭，赶快打开电脑开始整理，直到还有一个来小时开车我才整理完。我这才想起还没吃饭，赶快一边做饭一边收拾衣服，把电脑、打印机和没完成的真相资料简单的用被单盖上，明晚回来我再接着做。一看还有半个小时就开车了，我家到车站步行得40分钟，打不着出租车就得跑着去，否则就赶不上车了。因为是半夜，路上没人，我边跑边请师尊帮我一定赶上火车。经过6个小时的火车，我顺利来到同修们那里，大家逐份信息核实，到下午3点多才结束。我想我可以坐4点多的火车往家赶了。这时正遇上当地同修今晚要坐火车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营救一位被非法关押几年的同修。我的第一念是我在家发正念配合。本来他们已经定好了人选，也买好了车票，可是他们突然决定我必须同去，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路费伙食费都不够，而且家中的机器资料耗材都没有收拾好，直接去监狱、司法局、监狱管理局、法院、检察院讲真相要人，我还没做过。我自己感到怕心很重，正念也不足，不能因为自己的状态影响整体。我把我的情况跟同修们说了，同修说也不一定让你去第一线，也就是在后方整理点资料、上上网什么的。我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大法的需要就是我无条件的选择。 刚到火车站，我就看到世尊的法身来了。我问世尊法身为什么安排我去，世尊法身说，掉队了可不行。既然来了，就跟同修们在一起去第一线救人。世尊法身还提醒我要重视发正念。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颠簸，我们终于下车了，好不容易才见到来接我们的同修，等了半个小时才上了公交车。连日坐车睡觉休息很少，加上公交车很拥挤，我开始晕车，吐得翻江倒海。难熬的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总算结束了，下车后我还是头重脚轻，脸色煞白。我们又走了三里多路才到同修家里，大家集体学法，切磋交流。晕车难受的我饭也吃不下，晚上同修家里住不开，另一位同修主动领我去他家住。八点多钟走到汽车站等公交车，坐一个小时再换车，又堵车，拥挤寒冷，加上晕车的痛苦，我使劲忍着不要吐到周边人身上，不要弄脏了公交车。我是大法弟子，要想着别人。到同修家已经快11点了，洗漱后发12点的正念，之后我们整理资料到清晨2点多。看到疲惫地趴到电脑键盘上60多岁的老同修，我感慨道，做明慧通讯员真的很辛苦，平时要和其他同修一样参与项目，当别的同修休息时还要抓紧时间把文章整理出来，能报道的要及时报道。第二天一早，我们坐公交车去找那几位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商量怎么去营救同修。一想到坐公交车我就有点恐惧，我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请师尊加持，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迫害。中午大家吃饭时，我赶快与同修们建立站内信箱联系，还没忙完，同修们就准备去监狱要人，我赶快收拾一下随同修上车。我们来到女子监狱，门卫室的警察开始很蛮横，不让见人也不给通报。我们开始发正念，警察打电话通报，答应明早让我们接见。我们悟到营救同修的过程主线是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女子监狱，今天是接见日，来接见的人很多，排了长长的队。我和同修默默发正念，给身边的世人讲真相。后来门卫室来接见的人几乎都让见了，还没轮到我们，我们就上前给门卫警察讲真相，启发他们的善念，他们再次帮我们通报，同意我们进去接见。进去后，监狱610队长等人追问我们是否练法轮功，同修说，练不练与我们见家人有关系吗？警察被问住，接着又要身份证和接见证，同修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就不听，还把同修拽到了监狱610办公室。回来后我们都向内照，照自己的不足，我们悟到又怕心，慈悲心不够，要想救了他们就得启动他们善的一面，不能触动恶的一面。师尊在各地讲法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过，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还是我们讲真相不到位，大家都悟到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偏离救度众生这个主线。大家决定我来整理文字材料，我们到司法局、监狱管理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要人，他们不放人，我们就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救度他们。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我们地区的很多精进的同修都是身兼多个项目，又是技术员，又是各地协调人，又要上耗材，又要制作光盘真相，还要去发放，有工作又有家庭，还要学法练功，一忙起来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很少，还要考虑身边的世人家人的得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法上提高，在自己这儿下功夫真正实修。从省城回来后，我的家人就开始搬家拆迁，平房改造，妈妈加班，姐姐加班，两个妹妹加班，2个月没断地忙着搬家。他们有的没有地方住，我家是平房， 这样他们的很多东西就要拉到我家存放或给我。在我家盖仓房，往我家拉板皮、板子、大缸、小缸的，搬到我家院里和大门口及菜园子里，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我还要陪着。家人还找了一些外人帮忙干活。我屋里摆的除了简单的日常用品，都是耗材、机器，怎么办？是不是收起来，制作真相资料，停下来，同修就没有资料。于是我设置好打印机、刻录塔，让机器自己工作，锁上里屋门，我到外面干活。大热天来我家帮忙的家人和外人热的、累的，汗往下淌。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或躺在板皮上。我出于礼貌让他们进屋里来休息，他们都说不用了。在师尊的看护下，没有一个家人或干活的外人到屋里来。我心里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不修炼的弟弟和爸爸都有我家房门的钥匙，几次在屋门口用钥匙开门都没开开。当时我正在屋里忙着做真相资料。整个搬家的两个月里，我的机器继续工作，同修及时地拿到神韵光盘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打印师傅的新经文和新书的制作也没有耽误。近三个月里，在同修的配合下，只是精美的神韵光盘就制作了2400多个。光盘盒是选择比较贵重的长方形软盒，光盘是选质量最好的台产精装，一片一片的打印光盘封面，光盘盒的封面是一张张用剪刀手工剪的，包装前一盒一盒的检查。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都能成为现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就会在真修大法弟子身上体现。六，在配合协调中实修。如何建立健全我们正实法的项目，这是作为协调人应该重视的问题。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的修炼避开了一脉带百脉这种形式，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最后是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怎样使百脉连成一片，使当地同修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是作为一名协调人应该做的。我悟到，我们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应尽可能地建立健全各个项目，同时运作，整体提高，使同修们各自的特长在各个不同的项目中能够更好、更充分地得到发挥。我一直想让同修通过对法理的认识上，把每个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共同精进。以往都想帮了这个同修，又拽着那个同修，怕这个跟不上，又怕那个落下，帮这个发正念，帮那个发正念，组织这个学法小组，又去找那个小组，自己心里还想，同修怎么这样不精进呢？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是大家在帮我提高呢。师尊给我安排了难得的修炼环境，因为我不精进，才让我看到同修的不精进，我有人心，才看到同修的人心。在写法会交流过程中，我看到了同修的几篇关于协调工作的切磋文章，我开始深刻地向内找，我发现我也有类似的人心。我是当地的辅导员、协调人，在当地大法修炼中的特殊经历和自身的优越条件等因素，不自觉地滋养了居高临下、不让人说、自以为是、大包大揽、乐于指导、恨铁不成钢、急于整体迅速提高的紧迫心等执着。没修取的显示心，无意中使周围的同修也形成了对我的依赖、崇拜。我深深地知道，我所有的能力和优越条件都是师尊给予我用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没有捷径，表面是给别人看的，实修中的升华、心性的提高是主要的。协调人首先是修炼人，与其他同修没有区别，只是分工不同，不能有在同修之上的心和正实自我的心，时时事事都要把正实法放在首位。七，心怀慈悲讲真相。 当初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我的怕心、担心、面子心都很重，几次下决心出去讲真相，可是就是张不开口。转一圈，一个人没讲，就又回来了。回家就后悔，不行，我得出去讲真相救人。可是见到世人后，我还是怕心障碍着，一个没讲，又回来了。慈悲的师尊就领着我一步一步地往上修，看到我应该讲真相，却被观念执着阻挡，就鼓励我，使我鼓足勇气上前讲真相。记得一次，我正走在熙熙攘攘的中央大街超市前，我感到正念不足，又想躲避给世人讲真相。这时师尊精进要旨二心字明中的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打到了我的脑海里。师尊的法带着大法的无边法力，穿透层层宇宙，打进我的内心深处，真我复苏了。立刻所有的怕心执着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我是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讲真相是我的神圣职责。我快步上前，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从此生活中、工作中，我接触的每一个世人，无论年龄、职业阶层、文化程度、贫富贵贱，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如今讲真相已经紧紧地贯穿在我的生活中了，不是说我要去讲真相，而是说讲真相已经与我的生活、工作一环扣一环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只要是能接触到的世人，我就要把大法的福音送给他。那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刚给售货员讲完真相，做完三退，一抬头看到以前经常到我家骚扰、逼我放弃修炼、绑架过我的片警，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他看见我赶快躲到另一个柜台，我跟到另一柜台跟他讲，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的，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只有中共迫害，江泽民已经被全球起诉，薄熙来、王立军已经被判刑，迫害法轮功的头子都不能自保，谁还能保了你？你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他去划价交款，我又跟过去，他问我为什么老跟着我，我说希望你和家人有好未来，他说法轮功真厉害。他走出超市，我跟他一起走，边走我边给他讲，你以前绑架我、迫害我，我不记恨你，但是我要给你讲明白法轮功真相。他说我只是工作，只是为了挣钱生活。我告诉他希望你停止迫害，善待大法，善待法轮功学员，弥补给法轮功造成的损失，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他当时就表示退出党团队，今后再也不迫害法轮功，承认法轮大法好。今后我要注重讲真相的质量，多学法，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修炼大法的十几年里，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成功的每件事，我每次的提高与升华，都有师父的巨大承受与付出。我千言万语说不尽师父的浩荡佛恩，用尽所有的文字也写不完法轮大法修炼的殊胜。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